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锅底讲究，用料上乘，掌握火候，教子我有方。
苏飞云博士的教子秘方。
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说要怎么样教导孩子有正确的人生观。之前我记得我有讲过说你是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人的起源呢是从创造者来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圣经创世纪，也就是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我读一下给你们听啊。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呢，它很简单的介绍了人的来源，人是怎么样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它讲，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很奇妙，宇宙创造者他造人的时候是非常特别的。你先看这一段，他说，上帝所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你看啊，上帝他造每一种动物都是一群这样子造的，可是他造人呢，就只造了一个，然后他再从这一个人造其他的人。这个也就是神上帝对人的看法，这非常特别的啊。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非常特殊的，是独一无二，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跟他来比较的。刚刚我们看了这个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现在我们再翻到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也很有趣。马拉基书它上面写说呢，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虔诚的后裔呢？这就必须要从父母亲来做起了。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同时也造了这个家，那么我们的儿女呢，就是从家出来的。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儿子女儿各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拿来做比较。比方像我的大女儿，她小时候就很会唱歌，一岁多的时候自己就可以编歌，她所编出来的歌每一首都有他固定的节拍，而且呢，他一定有一个结尾。只要你读过音乐的，你就知道，他是其实很符合这个作曲的原理的。 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学过音乐，怎么会知道呢？哎，很奇怪，就是生来就会的，与生俱来的。那么我大儿子在四岁的时候，我有教他唱歌，可是这个孩子呢，他会记住我教他的这些字，但是音却全部都走样的。所以这个很会唱歌这件事，不是全家人都很会的，是每一个孩子不同的。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因为生来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要观察，是要发现他们各自的不同，然后呢按着他们的不同来尊重他们，来栽培他们，来爱他们。那么有人就说，我们的孩子是天才儿童。天才指的就是才干，是从天来的才干。这个呢，我们来岔一下题啊。中国文化它很多会讲到天，比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意思呢就是这一个被称为天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被冤枉了呢，天是会看得到的。再继续岔题下去啊，中国文化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跟圣经几乎一模一样的信息，蛮有趣的。比方说什么呢？船，船这个字，它左边是一个舟，就是轻舟的这个舟，就像圣经上面写的方舟一样。那它右边呢？右边是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一个口，也就是合起来变成方舟八口。这个圣经它上面有记载说，因为世人犯了罪，只有我们祖宗挪亚是当时唯一的一个义人，所以上帝叫诺亚造方舟，并且呢向世人传达审判将要来临，应当悔改的信息。可是很可惜的，都没有人相信他。那么洪水来临的时候呢，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进入了方舟，保留了性命。所以你看这个船，它这个字讲的挪亚方舟，方舟里面八口人，哎，好像不多不少。那么我们讲到船了，讲完了以后，我们讲到天，再回到来讲天。刚刚我们讲说中国文化很多都有提到天这个字啊。从天这个字来看的话，一加一个大就是天，也就是一大就是天啊。那这个唯一的大呢是谁呢？他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啊。宇宙的创造者，他造人是很特别的，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的。就像照片一样，它有相像的地方，有创造者的内涵。如果我们看到大孩子在打小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不对，哎，这是我们心里的正义感。我们除了正义感呢，还有爱心，还有圣洁感，还有怜悯心，这些其实都反映了这个创造者，也就是这个上帝，这个天的内涵。不过呢，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创造者他是完全的慈爱，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古人所说的呢，这个真善美，也就是反映出创造者的完全真实。他是真理，他是完全的善，他是最好的标准，他是完美的，因为在他那里呢，是没有一点点的缺陷的。那么我们的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值得尊重的。圣经上面还有讲到说，哎，不可以欺负穷人啦，孤儿寡妇还有寄居的也都不可以欺负。还有讲到男女平等，不可以重男轻女或者是重女轻男，这一些都是圣经特别的真理。之前我们有讲到创世纪，他有提到说上帝给人有生养管理的责任，就是环境保护。如果人不尽责的话，我们的环境呢也就破坏了。另外我们有看到我们工作的意义，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神创造的这个真理呢，也就帮助我们来认识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以拿来做比较。我前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大儿子他两岁半的时候会看书，他就认识字，对不对？那可是我女儿呢，我大女儿她其实不会的， 所以大儿子会，大女儿不会，在差不多的时期，那么我就会去帮助我的女儿，我想说我可以帮她用一张纸做了一个玩具，上面的那张纸挖个洞，在下面的那张纸写字，然后当你转动的时候，当那个洞跑到不同的字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下面写的那张字是什么。那么我想这个方法是可以帮助他来认字咯，可是其实对我女儿来讲呢，她只是觉得好玩，她并不想要认字。你从这样子我发现了，其实人也是不同的，真的儿子跟女儿在喜欢的东西，在先天的才干上是完全不同的。好，我们提到先天，这么先天跟后天是有什么分别呢？先天我们有讲说是天赐的才干，既然说这个才干呢是天给的，你还有我还有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天赐之才，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天才。比方说杯子，杯子有大的杯子也有小的杯子，它的容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现在应该不能这样讲吧，应该说所有的杯子如果大小不同，它的容量是不同的，这个是先天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不需要去改。那么后天是什么东西呢？后天呢就是你要怎么样来运用你的天才，怎么样去运用你先天就有的这些才干。以杯子再来讲的话，是说如果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呢，大杯子的容量大，你就可以装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只装少量的东西呢，它就空空洞洞的，有点浪费。那么小杯子的容量很小，如果你装得满满的呢，你却是尽了它的容量，没有浪费掉。那么这个除了这个容量大小以外呢，装进去的东西也需要有选择。如果你要装不好的东西，比方像是毒品啦，像是一些什么色情的东西啦，那么你大杯子的容量大，你装的更坏的东西，你的坏处就更大。如果你什么都不装呢，或者是打破掉了，那么你的杯子也就没有用了。小孩子们其实也是一样，把它当成杯子来看啊。这个容量大学得快的人，学习不需要我们担心的孩子，那是他们有天才。容量小的学得慢的，我们也不必担心，那也是他们的天才。我们其实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放什么东西进去，还有要放多少的量。我的女儿她从小就很会跳绳，她跳得非常漂亮，看着电影里面跳舞她也会跟着跳，但是我的大儿子就不会跳，他的节奏感很不好。这些都是先天的，不需要担心，你只需要观察他，引导他，不要拿来互相比较，反而要让他们去学习互相欣赏上帝给他们的才干，欣赏这个创造的奇妙，然后让他们能够互相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记得，不要讲说看你哥哥会你怎么不会这一种话，因为这种话很容易伤害孩子。这个才干是天赐的，只要知道这个，他们就不会自高或者是自卑，也不会互相嫉妒，那么父母亲呢也不会偏心。我们其实常常可以看到因为父母亲的偏心而造成孩子们无穷无尽的痛苦。那么既然我们的天赋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给的，那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栽培，使他们有利于人群。圣经上有讲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像我们讲的，恩赐是神赐下的，是神给的，不是我们买来的，我们用钱买不到这种恩赐的。那上帝呢，他是主人，他要我们尽我们的才干来服侍人，来做好管家，而且呢事实上他给谁多一点就跟谁多要一点。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是不比较，是让 他们照着不同方向的才干，不同方向的恩赐来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不骄傲也不自卑，可以接纳自己。我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的同侪的问题啊，常常就出自于自己不接纳自己。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应该要彼此尊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接纳他们自己，这样子我们的青少年 的这些同侪之间的问题呢就可以减少很多啊。圣经上讲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又说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创造者也就是我们的上帝，如果给你丰富的恩赐，你就应该向穷苦的弟兄松开手，补他们的不足，这样子才是尊重创造者的旨意。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安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8:26-39，记载了一个哥拉身被鬼附的人，他遇见了耶稣，得到耶稣的医治，把鬼赶走了。当时整个故事里面有三个角色，一个是被鬼附的人，另外呢是那个巫鬼，好多，他称为群呢、还有当时加拉森城里还有乡下的一些人村民，三个角色，他们怎么样与耶稣相遇，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如何呢？让我们今天好好思考一下。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在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呢，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仅住在坟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只因耶稣曾吩咐巫鬼从男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了，被鬼赶到旷野去。让我们把这个过程重组一下。耶稣上了岸，迎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外貌应该非常恐怖，他不穿衣服，不住在房子，住在坟墓里，而且呢手有铁链，脚有脚镣，一面走啊啦啦啦啦，这个声音很大，而且这个人可能在外面生活很脏很臭，而且呢可能面呢都有很多的伤痕啊等等。一看这个人，觉得他非常恐怖，非常恶心的人。假如我们看到这种人的话呢，我们都 避开，我们都走吧。我们身边看人往往从外表看人，第一个印象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耶稣看人呢，不是看他的外表那么简单，耶稣看他的心。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啊是被污鬼控制的，所以耶稣吩咐污鬼出来吧，那个人才鬼的这个时间知道耶稣的权柄，俯伏在耶稣面前说，永生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们说，我叫群，因为有群就是很多的意思，在他身上有许多的污鬼。当时有一些猪在山上吃食，鬼就央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扔在无底坑上。他们知道耶稣有权柄，求耶稣让他们进到猪里面去，耶稣答应了他们。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耶稣答应他呢？为什么他们又求耶稣进到猪里面呢？我想这个鬼呢要破坏耶稣的计划，他们知道耶稣有权柄要把他赶走，他们知道耶稣要进那个地方里面要传福音，他们没办法抵挡耶稣的能力，但是要破坏耶稣的计划。进了猪以后，把猪到湖里面淹死的话呢，耶稣就在那个地方不能再传道了。魔鬼、污鬼知道耶稣的权柄，但是他们抵挡耶稣，他们要破坏耶稣的计划，破坏天国的工作，破坏神的工作。但是耶稣的能力比他们强，耶稣比他们更高。后来那些村民放猪的看见这个事情，哇，那个好多猪投到湖里淹死的，看见的话就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回事。到呢那里的话呢，看到以前被鬼附现在已经离开那个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就很害怕。看见这个事情的人便把被鬼附着的人如何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他们很害怕，害怕什么？明明这个鬼附的人，他们应该害怕的是鬼附的人吗？这个人他们给他们好多麻烦，现在已经治好了，还害怕什么？他们害怕是他们经济的损失。耶稣来，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来治好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看到耶稣来破坏他们生活的平静啊。他们生活原来是好好的，有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把他困锁在，虽然他挣断了，但是他在坟墓里面看不见，他们仍然有这个平静。他们知道有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很麻烦，但是他们假装看不见，他们生活还是好好的。耶稣来了以后治好了这个人，但是却破坏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恩典，他们看到耶稣的麻烦，他们没有看到耶稣治好了他们城里面的一个人呢，是他们的兄弟呀。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只是看到耶稣带来经济的损失。各位弟兄姐妹，好多时间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这个价值观很有问题的世界里面，耶稣来要改变，要施恩给我们，但是我们只是看到的就是耶稣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破坏了我们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生活。我们因为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以致失去的耶稣要赐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当耶稣要走了，那个鬼已经所离开的那个人恳求与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耶稣有人跟从他，耶稣很少说你不要跟我，你走吧，很少的。而且这个人是真诚要跟从耶稣，但是耶稣却打发他回去，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回去去传扬神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情。他就去满城的 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了何等大的事情。魔鬼以为把猪淹死了则可以破坏耶稣的计划，但是耶稣比魔鬼更厉害。这个人被鬼附，现在鬼已经离开了，鬼已经离开了走到猪里面的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他回到家里面，把神的大能、神的工作传扬出去，更有能力，更有说服力。耶稣要他回去，是要重新建立他的人生，重新以神的能力、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重建他的人生，而且回到他的家、他的村庄、他的城里面，在那里跟从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从耶稣，不一定跟耶稣到处跑，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人生上来跟从耶稣。他可能不愿意回村庄里面，因为那些人拒绝他，他可能不愿意回家，因为家里人不要他了，他不愿意回到他的朋友啊、亲戚当中，他们都很讨厌他。但是耶稣说，你回去，你要把神你在你身上所做的大事告诉他们，传扬出去。我们要走进我们的人生里面，走进人群当中，走到家里面，走到公司，走到社区，走到我们的朋友里面，来跟从耶稣。今天耶稣差派那个被鬼附、现在已经得到医治的人回到他的村、回到他的家里面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经历耶稣的医治，今天耶稣差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上为他做见证，你愿意吗？你不用担心，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了，耶稣得胜的主差我们进去，黑暗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阳光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主，你为我走向哥哥他，主，你为我流尽宝血，主，你为我甘愿被杀。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